聆听佛音，感悟佛理，一心念佛，早证菩提。这里是广陵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。
佛典故事一义理。古时的印度社会，人民的地位都很悬殊。位于南印度的王舍城，住民都很富有，但也免不了阶级的区分。他们按照财产的多少，很显然地分成九个阶级居住着。一义里的住民是这富裕的城市中的首富者，他们拥有千万百万的家产，唯有这样他们才够资格做一义里的住民。当然，他们是九个阶级的首位，受所有人的爱慕。当时有一个居住在第九阶级中的人，很向往一义里居民首富者的荣耀，他希望能跃升为那里的住民，可是没有千万的家产，怎么可能呢？为了具足这一资格，他不惜辛劳，想方设法去赚钱。然而，数十年的劳力，才凑足十分之九的资格，正差一步就能达成理想的时候，却被病魔击垮了。病势很危急，他知道已经不久于人世了，只好嘱咐妻子说：“我是不会好了，唯一不放心的是毕生的愿望没有达成，孩子才八岁，希望你能抚养他长大，告诉他我的遗志，用我们所有的产业好好经营，能住进一亿里，在九泉之下我才能含笑安息。”等到丧礼完毕后，母亲把孩子叫到面前说道：“你爸爸有遗言，希望你能好好经营，取得一亿里住民的资格，完成他的夙愿。”孩子还年小，却有高人一等的智慧。他明白，真正的祸福是什么。世界上的财宝像毒蛇，从古至今，多少众生为了贪求它而作奸犯科，不惜手段损人利己，招来重重叠叠、理不清、受不尽的苦报。大家不明白，一个人的福报也不是凭空而来的，不下种子，哪会有收获呢？富贵有它的门路，布施才能踏进富贵的领域。可是他知道母亲不会懂得这些道理，所以只得婉转地说道：“我有一个很好的办法，不要等到将来，现在就可以住进一亿里享福。只要把家中的财宝悉数交给我。”母亲听后将信将疑，可是她是疼爱孩子的，想依赖孩子的，所以将宝库的钥匙交给孩子。孩子拿到全部财产，整天在外面用它雕塑佛像，建造塔庙，供养比丘，做宣传佛法的费用，又取出一部分来救济贫苦的人。不到半年，父亲半生的积蓄都被他散发干净， 母亲虽然有福报，可没有通晓佛法的智慧，她不知道儿子是菩萨转世，不同凡人，有大智慧，大神通，三界之内来去自如。他不知道散财施舍就是发财致富的捷径，按照佛陀的教示奉行，做一亿里的居民真是太容易了。因为母亲不明白这些道理，眼看着财宝一天天的消失，心里很担忧。不要说做不成一亿里的居民，连生活也将失去依靠。但一颗爱子的心使他不忍心责备制止，因为儿子每次都婉转解释给他听。哪知福还没有享受到，祸难却先临身了。聪明可爱的孩子在一夜之间病死，医生都来不及去请，孩子就撒手离开他去了。财产没有了，唯一的孩子又死去，母亲悲痛欲绝，恨不得追随孩子一同死亡。人的欲望真多，不胜枚举。一亿里中的第一富翁拥有800万财富，却整日苦恼着，为的是没有传宗嗣继家产的儿子，一大笔的财宝如何处置呢？整天坐在轿子里，到各地寺院去祈求。第一富翁希望获得一个福慧俱全的儿子。不久，第一太太果然为他生下一个男孩。孩子长得很俊秀，有一种不同常人的神采，看到的人都啧啧称奇。三四天下来，孩子对母亲总像陌生人一般，母亲抱他，他就哭，母亲喂他奶，他也哭，看到奶头塞过来，不是哭就是掉转头，而且一哭就惊动所有的人。不吃奶怎么行了？而且动不动就嚎声大哭怎么行了？这两点儿使全家人都惶恐不安。好不容易得来的儿子，老富翁看得可是比自己的命都要紧呢。于是老富翁宣告，只要谁能哄得孩子不常哭，或是孩子肯吃奶，一定礼聘他做他们的家眷。许多女人都来应试，想做第一富翁的眷属真不容易，一个个来抱孩子，都使孩子哭得更大声，不要说喂奶，就是抱一下也不行。几天过去了，许多女人怀着希望而来，抱着失望而归，只有一个人不知哪世修来的福报被留住了，她就是那个失去财产和孩子的女人。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，她本不是来应试的，只是来看热闹，只是眼前的情景勾起她的好奇，盲目地跟在人的后面去看一下，岂知孩子看到他就像见到亲人，止住了蛮横的哭声，挂着泪珠朝他微笑。佣人递过奶瓶，他塞进孩子的小嘴儿，竟然贪婪地吮吸起来。晚上大家都睡着了， 妇人还不能入睡。一次又一次回忆这一天的经过，他实在不敢相信，他终于能住进一亿里来了。是不是在梦中？他喃喃地自语。不是的，妈妈，有人在回答他。谁？他从床上坐起来，向周围搜寻。妈妈，是我。哦，是身边的婴儿。老富翁的孩子在向他说话。老富翁已经请他做奶妈，把孩子交给他照顾。你？他很惊奇，这出生婴儿竟会说话，还叫他妈妈。是的，是你那死去的儿子又转生了。你不是说爸爸的遗志是要我们住进一亿里吗？现在我们是一亿里的首富人家的人了。他抱住孩子，热泪刷刷地流下来。他这才知道，儿子说的是对的，散财就是发财的因，布施就是富裕的捷径啊。
Thank you. Thank you.